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神浸透我们，谢谢你的神浇灌我们，谢谢你的神充满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把我们这一群带到你青绿的草场，你幽静的水旁。亲爱的主，让我们以圣咏开始我们今天学习的祈祷，圣咏95篇，请众齐来伏地朝拜，请大家前来，我们要向上主歌舞，齐向救助我们的磐石高歌欢呼，齐到他面前感恩赞颂，向他歌吟圣诗，欢呼吟咏。我们原是上主，原是尊高的天主，原是超越诸神的大主，大地的深渊全在他手，高山的顶峰为他所有，海洋属于他，因为是他所创造，陆地也是他亲手所形成。请大家前来一起伏地朝拜，向照我们的上主屈膝示爱，因为他是我们的真神，我们是他牧养的人民，是他手所引导的羊群。今天该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像莫离巴那样心硬，也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天。你们的祖先虽然见过我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还是试探我，考验我。40年之久，我厌恶了那一世代曾说，这百姓心中迷惑，不肯承认我的道路，因此我怀着愤怒而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我们理应朝拜你，颂谢你，就如同雪梅姊妹给我们带来的敬拜赞美，我们要以心神，我们的身体、神魂、灵魂向你起敬起畏，我们向你敬拜感恩赞颂，因为你是唯一的，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唯一的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带领我们这一群，你的爱远超我们的所思所想，天离地有多高，你对我们的爱就有多高，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想去探测你的爱，因为我们不能，我们做不到。亲爱的主，我们深深地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神倾注充满浇灌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学习的你的小羊，让我们都能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倾听你对我们的爱，认识你对我们的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晚上好，上午好。 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读主的话语，领受主对我们爱的时刻。我们今天查经的学习是厄泽科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5:14-17，下面有请艾美先给我们读英文版的。
Moreover, I will make you a desolation and a reproach among the nations that are round about you and in the sight of all who pass by. So it shall be a reproach and a taunt, a warning and a horror, and an astonishment to the heathen nations around you when I shall execute judgments upon you in anger and in wrath and in furious chastisements and rebukes. I, the Lord, have spoken it. When I shall loose against them the evil arrows of hunger that are for destruction, which I will send to destroy you, then I will increase the famine upon you and will break your staff of bread. And I will send upon you hunger and wild beasts, and they shall bereave you of your loved ones, and pestilence and blood shall pass through you, and I will bring the sword upon you. I, the Lord, have spoken it.
感谢赞美主，谢谢爱美姊妹。下面有请华秀姊妹给我们带来思高版的厄泽科尔先知书15:14-17。
厄泽科尔先知书5:14-17。我要使你成为荒野，使你在环绕你的邑民前和所有的过客前成为辱骂的对象。当我大发愤怒，以严厉的惩罚在你身上施行裁判时，你就成为环绕你的邑民凌辱、耻笑、警戒和惊骇的对象。这是我上主说的。当我向你们射出饥荒的毒箭，射出毁灭的箭，毁灭你们时，我必使饥荒在你们境内更加严重，断绝你们的粮源。我必使饥荒和猛兽危害你们，掠去你们的子女，并使瘟疫和血案在你们境内盛行，还有刀兵来打击你。这是我上主说的，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谢谢华秀姊妹。下面有请格瑞姊妹给我们带来和合版的
以西结先知书5:14-17。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利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利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已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学习厄泽科尔先知书15:14-17。当我在准备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章节，真的是让我乍一看都感觉是绝望了，已经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中了。但是当我反复读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上周学习上主在妒火中讲了话，包括我们今天这四节都是上主在妒火中讲了这些话，那我就在想了，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成型了， 那直接就进入这个状态里好了。为什么上主还要用妒火，还要在妒火中那个爱火？上一节在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两位姊妹，不止两位姊妹，包括舒老师，都在分享了这个妒爱妒火。天主爱我们，他的爱要超过我们的爱。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不能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那个想法去体悟，用我们的思想来想天主的爱。主他是一个怎样的爱？让我们看，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在我们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是因为在厄兹克尔先知书5章第6节，这是我们受到这个惩罚的因由原因。在第6节，他违背了我的法令。为什么我们受到惩罚？我们在这里我们找到答案。作恶甚于义民，违背我的法令甚于环绕他的列国，因为他们轻视了我的法令，没有照我的法律行事。还有在11节，你用你的一切可憎和可恶之物玷污了我的圣所。在这个之前，主也告诉我们，就像天主创造原主父母，他告诉亚当和厄娃，你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因着他的爱，他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今天的我们看到的移民，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天主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在前面也学习到了，甚至在前两次的查经中，主的仆人也一再的读了天主告诉我们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申命记30章15到20节，15到20节，主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生死由人自决，就是你生命和死亡，你生活和死亡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就如同原主父，天主告诉他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不该做的你做了，你一定会死亡。但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自由，他先告诉我们，他先告诉我们。我们快速的读一下，生死由人自决。我们再一次的读一下，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遵守他的诫命法令和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必要祝福你。这是当我们遵行他的法令，遵行他的诫命，他的规定，我们得到的就是祝福。天主给我们得生命的道路。第17节，但是如果你心中叛离，不愿听从，被人引去敬拜侍奉其他的神， 我今天警告你们，你们必要灭亡。这主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就像他告诉原主父母一样，在你渡过的约旦河去占领的土地上绝不能久存。如果我们侍奉其他的神，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在十八节他已经警告我们，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们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你应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听从他的话，完全依赖他，因为这样你才能生活，才能久存，才能住在上主向你的祖先亚巴郎、伊撒格和亚各伯世许要给他们的土地上。主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在第五章厄兹克尔先知书第五章六节十一节我们看到了，我们违背了他的法律，轻视了他的法律，没有照他的法律行事，所以我们遭受第十五节第十四节我们要成为环绕我们那以色列是中心。我们在前面学习中我们看到了它是中心的地带，是四周的义民环绕的地带，是万国环绕的一个圣城。但是当他们违背天主的法律，轻视天主的法令，没有照天主的法律行事的时候，就会遭到义民的辱骂，那个辱骂带有咒骂，还会有惩罚。第十五节，当我大发愤怒，所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悖逆，使主大发愤怒，以严厉的惩罚在你身上实行裁判。这个裁判就是判决、裁定。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已经判决了、裁定时，你就成为环绕你义民的凌辱、耻笑、警戒和惊骇的对象。真的是想一想，那凌辱是欺负、侮辱，耻笑是羞辱和嘲笑，警戒是告诫，惊骇是惊慌害怕。我们要遭到这样的一个境况，这是上主说的。上主怎样说的？上主是在妒火中，是在妒火中。还有在十六节，当我向你们射出饥饿的毒箭，这个毒箭是吃了就要死的，那个箭头是带毒的，这个毒箭只要一碰着我们就要死的，是要被毁灭的。后面我们看，我必使饥荒在你们境内更加严重，断绝你们的粮食。本来就遭受到了毒箭，再加上没有食物可吃，那我们会是怎么样？就是丧亡，就是丧亡。第十七节，我必使饥荒和猛兽危害你们，猎去你们的子女，并使瘟疫的血案在你们境内盛行， 还有刀兵来打击你。这是上主说的。猎去就是夺去，抢夺了你们的子女。兵是瘟疫，血案，每一件事情都是带血的，都是血淋淋的。还有刀兵，刀兵就是战争，来打击。其实在那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已经经验到了，瘟疫，刀兵，我们也战争四起的刀兵，我们也感受到了。虽然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还是很平安的，但是已经有了战争，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那个出谷记三十四章，出谷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我们看上主他显现时他对我们是怎样说的。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父亲的过犯要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以民所受到的这些惩罚，是不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因为我们完全违背了天主的法令，所以我们今天受到的这个惩罚是罪有应得的，是断案时，是施行了裁判。我们看似好像断案了，让我们看厄兹克尔先知书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让我们再看跟出谷记对照的厄兹克尔先知书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几时我向恶人说，你必丧亡，但他由罪恶中悔改，且遵行法律和正义，清偿抵押，归还劫物，遵行生命的戒律，再不作恶，他必生存。看看我们的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恶不再被提起，因为他遵行法律和正义，必定生存。在这里我跟家人们分享，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堂区有一位老教友，他在跟我说，他说在出谷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那我们的罪要，如果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要延及他的后代三代四代。但是厄兹克尔先知书他又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三十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不再提起。哎，他就不理解，他在跟我探讨，我也是跟咱们今天学习的一位姊妹，我也跟他探讨。因为厄兹克尔他是先知，天主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担负了罪债，所以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过，当我们在他前 承认罪过，就像十四节，几时我们在罪恶中悔改，且遵行法律和正义，主就会清偿抵押，归还劫掠。当我们遵行生命的诫命的时候，不在罪恶的，不在作恶的时候，我们天主主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遮盖了。当我们转面向他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遮盖了。就像我们今天学习的，天主在渡火中向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还一意孤行，还在恶中，结果就是这样的，尽管是施行了裁判，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转面向他，改过迁善，主耶稣的宝血就能遮盖我们的过失，让我们所有的一切罪过就不再被提起。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今天我在学习这个生命的话语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虽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裁判、警戒、惊骇、辱骂、瘟疫、刀兵，但是眼睛看到的是这些，但是这个的背后，我看到的是天主的父爱，天主的爱，天主的爱，他一再的警戒我们，如果我们还一意孤行，就是这样的结果，尽管是在裁判中。在若望默示录20:13，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我们在若望默示录22:10，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耶稣对我说，你不可密封本书的预言，因为时期已临近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惩罚中、审判中，我们看到末世录这个时期已临近了。我们在今天学习的这四节中，就是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主耶稣对我们说，他在警告我们，他也对我们说，让不义的仍行不义吧，让污秽的仍旧污秽吧，让行义的仍旧行义吧，让圣洁的仍旧圣洁吧。记住，我快要来，我随身带着报酬，我随身带着报酬，主带着最后的审判的结果，他要来。虽然我们今天看到是极其的恐怖，但是主还是给我们机会，还是给我们机会，但是他最后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在义中不行义，那最后的审判就是主随身带的那个报酬。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上周六，我们这里的周六若翰喜者诞辰，我们的本堂神父在讲道中，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 我就在反复的读我们今天查经的这个章节，我一直在读，但是我们神父他在讲道中就让我特别的有触动，特别的感动。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段时间因为其他的神父都去闭境去了，就留下他一个人，他几乎天天都是在探望病人，完了还有办理就是中府去给病人中府，他每天都是，而且在周六的时候正好堂区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就跟他请示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他说我今天有三个中府的，真的是感谢主。他就说，他说我看到病人在各种的疾病中，在各种的疼痛中，在各种的患难中，我从所有的这些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这些病苦中，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天主的爱，就是天主的爱。我从所有的我服侍的患者疾病中，还有临终者的人中，我看到了天主的爱。真的，天主是极其的慈悲，迟于发怒，也不是他不发怒，他最后他要带着报仇要来，他要来，他不是不来，他已经裁判了。就在这个裁判的时候，当我们他还是给我们机会，就是在这个裁判的时候，他还是给我们机会。神父就在讲，我在呼召你们，主耶稣在呼召我们乘行他的道路去行，左呼召不走，右呼唤不走，就要偏行几路，按照自己的所做所思所想去做。主给我们自由，主给我们自由，主还是爱我们，又一次的给我们恩典，又一次的召叫我们，让我们遵行他的道路，就是通过各种的办法，圣经的话，神父的讲道，我们听到主仆，主借着主仆向我们宣讲，都是在带领我们走他召叫我们的道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道路。但是我们就是偏行几路，就是要走那个死亡的路，但是到最后主还是因着爱，你主动不跟随我是吧，但是主还是不舍弃，最后给你疾病的痛苦来做这个补赎。主动的不跟随主走，那就被动的来。主是多么的寒忍，多么的慈悲，多么的不忍心看见我们丧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在病苦中，我们在疼痛中，如果我们在患难中，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主的恩典。真的，我们就要学习顺服，这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功课。当我们在疾病中，在疼痛中，我们就要学习顺服，这是主他又一次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当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主他就更容易的将我们的生命得着，我们也更容易的进入他得永生的生命。如果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悖逆，还是不听主的带领，那么结果就是裁判，结果就是裁判。 我就是上次艾娜姊妹她带领的时候，我有一个见证，我也想借此分享在我生命中发生的。当我们顺服于主，当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能够看到是主的旨意，是主爱的手的时候，当我们转面向主的时候，真的我们的生命就保全了。如果我们还是一意孤行，真的是很可怕。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我看到了，就是我有一个姨妈，我就是她那个生病了，她是全身的瘫痪，手也不能动，什么也不能动，不能吃什么，就是整个，但是她的眼睛可以眨，眼睛可以动，很奇妙，其他的都不能动。有一天就是周四，我们学习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极大的感动，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今天咱俩去看我姨姨去。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水果吃的东西，然后就去看她，因为她已经啥也不知道了，看她她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感动是特别的强烈。我就差不多中午刚一过，我们就去了。去了，我就看到了，就是我姨妈的这个情况。那我跟照顾她的我那个表妹，我说我今天过来看姨妈，我是有一个极大的感动。我就想跟你说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带领你的妈妈，因为是她的孩子嘛。我说你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带领妈妈在主前认罪悔改，这是第一件事要做的。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宽恕所有得罪你的和你恼恨的这样的人，宽恕他们，这是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就是呼求主耶稣拯救你的生命，就这三个事情。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个感动，因为那个肉体真的不重要了，没有意义了，但是还是需要照顾。但是我感受到的，我托付他做的这个事情要大于那个肉体的关照，肉体的就是插身子呀，喂东西，用那个管往进给输什么营养的东西，要大于这个事情。所以我一再的吩咐他要做这个事情。真的感谢主，感谢主，就是在我离开之后，在我跟老妈离开姨妈之后，我听到我妹妹的，我这个表妹，她给我发来的简讯，就是她的眼睛凝视圣像，就一直凝视着看，不管怎么移动他的床，他就凝视他的圣像。因为我告诉他让他这样的做，我的表妹她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做了。感谢主，我相信这是圣神，这是天主极其慈悲，迟于发怒，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我看到的。另一个我看到的，就是也是我身边的一位近人，他在2021年就是从四楼掉下来了。平时呢，就是在他的口里，就像主仆带领我们要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但是我们家这位弟兄呢，这位亲戚呢，从他的口里出来的都是挖苦人的话，让人听了就是感觉很不舒服。本来是一个好话，从他的口里出来就是挖苦人，让人感觉极为不舒服。当他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从四楼掉下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去看望他。那个时候正是疫情，还必须做各种的检查才能去探望病人。我就给他带着就是路德圣水和圣牌，我让他呼求主， 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非常的疼痛，我也在跟他分享所有的这一切事情。主，他也知道从二楼摔下来人都没有命了，他是从四楼也是腰部骨折了，真的感谢主，让他呼求主，全心依靠主，不要再过那样的生活。当他出院以后，我又去这样的叮嘱他，给他一个带领。但是因为就是平时我们走的不是很多，今年的五月份我听到了一个信息，他去北京做手术去了。然后就是在前几个星期吧，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然后就是亲戚给我打电话说快去他家，他是从北京回来了，就那一天要回来。那我们就是亲戚都到了他家，那个他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呢？就是后来我听家人说他好了，他就是那个腰的问题好了，但是好了之后他没有任何一点的改变，而且更坏了，就像我们圣经看到的更坏了，酗酒更坏了，对人的就是这个言谈更坏了，以至于去年过年他的儿子跟他争吵，过年都没回他家，没法回去。然后他本来是做一个结肠癌的手术，那个周三就可以出院回来就是养病了，结果要出院了他就开始发烧，就出血，医生也不知道，因为在北京治疗嘛，医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那个手术是做得很成功，没问题的，各项指标也很好，周一做了检查，周三就要出院了，结果就是发烧出血，周四更厉害了，周五以至于出血医院都没有办法控制，就是输血小板，因为他那个血小板没有了，就造血功能不造血了。周六他一看这样的情况，他的妻子孩子一看这样的情况，赶快租了一个救护车就往回拉他，就把他往回拉，就在半路途中没有了，半路途中没有了。真的就是我从我那个姨妈的生命中和我这一个弟弟的一个生命中，我看到了主给我们机会了，他也施行了他的裁判，但是在这个裁判中他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看我们怎样去做。当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去转面向主的时候，真的主就极其的慈悲怜悯了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的罪过。但是当我们一意孤行，比原来更坏了，真的我们不知道那个生命将会是怎样的，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生命将会是怎样的。真的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带给我的是天主的爱，天主不舍弃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时间，他给我们前面该走的道路，他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是一下就判决，他即使在裁判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如同我们的神父他在讲道中他说，在所有的病人身上他看到了天主的爱，他唯独看到了天主的爱，他没有看到那些人的病苦，他就是看到了天主的爱，还给他们补赎的机会，回头改过的机会。真的感谢主， 感谢主，求主圣神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转面向主，行在他赐给我们的那永生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有请舒老师给我们带来更全面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五章14到17节。我们在进入今天的第14节，我们可以复习上一次读的最后13节的最后一句话，那时就是有一个神指定的时间，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子民，就知道神喜欢他的子民，知道他所说的话，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爱我们，他就向我们说，继续的说，继续的说，因为他愿意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愿意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愿意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愿意用他的话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这一些耶和华所说的话都是出于热心，是出于耶和华热切的爱。一个真实的爱是有了热切，是有那力量，是有一种生命的热切的显现。他愿意我们知道，有一个时刻我们会知道。我们继续读第14节，并且我要使你在四周的列国中，是神把以色列子民从受压迫受奴役的埃及释放拯救出来，把他们一路带到了流奶又流蜜属灵的福地，跟耶和华能够很亲密的在一起，把他们安置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和平君王的住所，让这一群原来是奴隶的人却能够跟神在一起。我们原来也是在世界里有劳苦重担，受到了压迫，没有盼望。神释放我们出离了世界，就是出离了埃及，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我们得到他满满的爱。他说，我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神有一个很大的美意，就是愿意他的恩典彰显在跟他在一起的选民中，让他们成为世界的光。基督徒也蒙了同样的召叫，好使人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慈爱，要显示给所有一切受造物的那一份爱是多么的丰厚和盼望。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带着这使命。但是以色列子民亲近神应该成为四围列国的榜样，可是他们堕落，他们比四围的列国更多的罪恶。神他是圣洁的神，他的爱不改变，他也是祭邪的神。而这一个圣洁的神，他不愿意人在罪恶中丧亡，进入永远的火湖里。为此他就继续说，他就继续做，他就继续说，他就继续做，他所说的就是他要做的。那么他说的他一定会做，他把他要做的也向着他的子民说了。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第10章的第3节，经上也说， 对于亲近我的人，必要尊我为圣，我要显出我的圣洁。他愿意我们亲近他，让我们分沾他的圣上。他有一个盼望，就是让我们圣洁。他向我们讲的话，要定论什么是不义不洁污秽的，我们不要选，因为那是诅咒。什么是他要我们做的？他把祝福和诅咒摆在我们面前，用他苦口婆心的爱来帮助我们做好的选择。然而以色列子民就选错了，选了不义，拒绝了公义，选了黑暗，拒绝了光明，选了污秽，成为不义，却拒绝了圣洁公义的神。而神他继续的就显示，我要使你，而且一定会使你在四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犯罪，就永远不可能永远的活在祝福里。神一时还没有收回他的恩典，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上亡，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上亡。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提到了，就是神耶和华不愿意任何人上亡，又是他延后他的脚步来审判，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他不愿意，他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转离邪恶，回归正道。如果我们还不悔改，就是他讲一次，他讲二次，他讲三次，他讲的话会越来越强烈，他的作为也越来越强烈。你还不听，你就会跑到他的外面去，他可能是借着动物来跟你讲话，他借着驴跟堕落的巴郎先知讲话。因为巴郎先知的心爱世界爱金钱而堕落了，他使得彼得因为软弱听不明白主说今夜三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主不是讲一次，一而再的嘱咐他要醒悟祈祷，彼得听不懂，彼得不听，那么鸡就真的叫了。这环境也会照耶和华所定的时机，他会显示。而这一个显示，就是跟神在一起的应该是丰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善牧，我实在一无所缺。但是我们不跟随耶和华，我们变成贫乏的，我们的生命失掉了生命的光泽，生命的亮丽。我们本来神给的丰盛的产业却变成了荒凉，因为都没有照顾。本来应该是荣耀神，我们也在神的荣耀中与他一同经验到他的荣耀，他的丰厚，他的慈爱，我们成为他爱的见证人。但是变成了羞辱，是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这怒气、愤怒、烈怒、责备，也就是神讲的话没改变，但是力道越来越强，力道越来越强，力道越来越强。而这力道越来越强，就是他不愿意人继续的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愿意人悔改。那么你不悔改，你以为神讲的话会废弃？不，他不会废弃，他要我们把他的话当话。而且有时是真的在苦难中，我们才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是出于度爱，是出于他的圣洁，是出于他那一个圣洁像火一般的热爱。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我们都非常尊重的长者 Jack Toast， 他见证过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到了诱惑，准备做一件事， 就是他要把他的太太孩子都抛弃，跟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都决定了要在他离开家的那一天，主讲话了，主说，你知道什么是我愿意你做的，什么是我所憎恶的，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家，我以后我就不烦扰你了，我不打扰你了，也就是已经交给撒旦了，已经交给那一个黑暗诅咒里。他说主的话带着非常的能力权柄，可是那个话还是轻的，轻的意思是不是骂的，不是愤怒的，不是烈怒的，可是这句话他说他开始震惊发抖。他说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办，就说你要跟随我，他说好，我跟随你，走你的路。他就立刻回心转意，主就带他走一路，他的一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丰富。他在6月3号蒙主恩召走完了他生命最后的旅程。我有一位也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说他在祈祷的时候看到了 Jeff Tobe 在天上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然后主讲了一些话，杰克也讲了一些话，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深受鼓励。如果那时他走错路呢，就会有后面好多的灾殃，因为你跑到了黑暗的灵掌权的那一个糟糕的地方，有一天你会跟他一起都到地狱火湖里去，要成了神他以怒气愤怒烈怒责备，这都是神强烈的那一个话语，以及他的手向你施行审判。审判是每一个人都必会经历的，我们最后都会在他白色的宝座前，要不就是在那里受审判，要不就是得胜的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一切的受造物所有的人。而神的审判也表示着他要成就的他一定要成就。那么神很轻的讲一些话，他的话如果我们把他当话，我们违背了他所做的，其实他的话就带出了审判，带出了审判。而这一个审判可以是温柔的审判，爱的敦促，也可以成为最后的公审判。而这一个审判也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他时，当他乘着云彩再次来时，我们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也就是他是光，我们一碰到他，那么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就会显为真实。在光中自以为义不见得是义，自以为了不起不见得是了不起，但是自以为我实在不行，求主帮助我，求主不帮助我，主也说那一个碎利的祈祷主俯听了，主使他成为义人。那法利赛人夸耀的祈祷，骄傲的祈祷，主却不悦纳。只有主的光会显明这一切。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像神的手，如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那金子要在炉中不断的被炼尽，就成为金晶。被炼尽的金晶碰到了火是会存留的，那么是木草合接，一碰到火就化为乌有。金银宝石碰到了火就能存留。神就是这样的炼尽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在他审判的火中，这个火是一样的，他没改变，只是他把他全部的荣耀释放出来，他就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全然的荣耀。这全部的荣耀因为他是火，他是吞噬人的烈火， 而我们却在他的烈火中，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长期神的准备，我们成为基因就会存留，好快乐，好喜欢，因为我们都盼望。我不知道你们盼不盼望见到荣耀的神，我们这边人都点头。那一个不，我看不到你的样子的，我相信你也点头。神更知道我们的心，为什么他没有完完全全显示他的荣耀？我知道，就是我还需要准备我的生命，免得我是牧草和街就化为乌有。我多么多么盼望进到他的荣耀里，那么我就需要被他炼净，被他不断的在思言行为上更新，他的每一个作为我都以感恩的心。彼得前书也说，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从他的教会开始，也就是从他的选民以色列开始。因为他们堕落，而神不是一个好面子，为了面子我就遮掩你遮掩你遮掩你，不，失面子的不是神，是我们。那么他也不护短，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他是不改变的事，那个标准是不改变，那个标准就是他审判的标准，永远的审判，从现今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改变。如果我们跟他的话相对抗，一时神没有做什么，那是因为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的话不会改变，我们都要对他交账。那一个审判，你就在四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这不是神召叫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活的受羞辱的生命，神在整理他们的生命，是讥刺，是被讽刺，被讥笑的，是警戒的，也就是警戒你这样作恶拜偶像，不要说你是神的选民就没事，一样神要公义的审判，也不要认为你是基督徒就没事，他公义的手要审判所有的人。惊骇，为什么会惊骇？就是你以为不会有问题，结果有问题。我是被神安置在耶路撒冷的他的选民，怎么会有问题呢？我是在耶路撒冷，那么神的殿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在至圣所里，但是神离开了他的殿。以西结书后面我们会看到，当神离开了他的殿，他的荣耀离开这个殿，就被玷污，被拆毁，不是神的荣耀被拆毁，是人的堕落让荣耀的神很伤感的离开了他所住的地方。他把他的选民交给了列国，受到了这么多的困难，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也就是勒死的那个勒死，你们会知道我是真的，我讲的话是真的，我真的向你们实实在在的说，我也真的让你们知道我所说的他要应验。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戒，就是社区灭人的，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饥饿，非常非常的饥饿，那么这一个饥饿，你吃了一个有毒的食物，结果还没饿死就毒死了，死得更快。但是这一个饥饿继续的没东西吃也会死亡，设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这一点一点的让饥荒越来越严重，这是神给人悔改的机会，就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阿摩斯先知书第八章说，饥荒真实的原因就是他的子民不听他的话。这一个不听他的话，没有他的话，也就是没有属灵的生命的粮食。主的话就是生命的食粮，人生活不只靠饼， 而也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语。我们没有他的话，就没有属灵的粮食。我们不吃他的肉，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在软弱中、饥荒中。这一个灵出了问题，身体环境就会出问题。从灵里面，骨头都干枯了，外面怎么会有红润的肤色呢？就会在饥荒中，这一个食粮供应我们生命的力量、体力。我们属灵的生命所需要的力量是耶和华的能力领与我们，他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得胜的力量。而我们依靠的就是他口中所说的话。当人犯罪不悔改，其实第一个断绝的就是听不到神的话了，感受不到神的供给供应了，经验不到善牧他在哪里，我迷失了的过程，又要使饥荒和恶兽临到你那里。饥荒来了，恶兽来了，本来人的位置是尊贵的，就是在神把所有的人安置在这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跟他最接近的，就是他的选民，在这他宝座安立的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中心，最靠近他的一群人，外面才是其他的，在外面才是野兽，才是这一些其他的。而基督徒就是最靠近神的人，耶稣是头，教会就是得救的人。神把人从世界里救出来，脱离世界，不属世界而属基督的一群人，他们叫做基督的身体，其他一切都在脚下。那主的身体要彰显头的荣耀，头的良善、宽仁、智慧就要在他身体上的各式各个肢体中彰显出来。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因为基督是世界的光，他就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但是这光失掉了光明，在黑暗中会半跌，头不会半跌。这离开了基督的生命，也就像离开了耶稣基督葡萄树干的葡萄枝，一定会干枯了。这个干枯就是前面讲的荒凉，干枯要受践踏、受羞辱，没有依靠。本来人是万物之灵掌管一切的万物，结果人不顺服神，万物也不顺从人，就变成恶兽。我们反过来了，本来是你管理他们，带着神的荣耀，结果是失掉神的荣耀，猪狗都不如，就受到恶兽的攻击。而且叫你上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离于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他所说的他一定会做。那么他说出来的是他要做的，当我们悔改就不在这一个审判一定要审判的那一个状况。当我们读这一段话时，当他的先知以西结把这个话告诉以色列子民时，这些事都还没发生，就是他们应该悔改，他们应该悔改，但是不悔改会不会发生？一定发生，历史告诉我们它发生了，它发生了，那是一个非常凄惨的状况。而发生的原因也是神他在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因为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提到，在最后他的选民以色列都要得救，也就是在这一个审判的过程中间会有余民，会再兴起一群圣洁的子民。我们也是面临着一个末后世代的各式各样的审判， 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五节，第三个印的时候，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的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就是被审判。而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也就是这一些食物是用秤来秤的，而用天平就是非常精准的，非常缺乏食粮的饥荒的那一个时刻要到。而饥荒要来临的这第三印，前面的第二印就是大刀赐给他有刀剑，那么下一个第四印，我听到第四印的时候，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就是死亡的那一个状态发生，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里也提到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是在末后基督徒所有的属于主的人也要经历到这一个神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其实以色列子民当时听到以西结先知说的话，他们不单不以为意，不悔改，他们付上了惨烈的代价。他们听到话的时候还有盼望，就是神讲话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而我们今天也有这本圣经讲末后的时代会发生的，我们基督徒也要看到神怎样审判，要圣化他的选民，让我们最后都得救，我们都成为圣的，因为他是圣的。就是以色列子民都必要得救，基督的身体必要成为成全的身量，圆满的成熟的程度，是他圣洁的教会，是属于他的。那么在末后，当初发生在以色列那一个地方的事，其实是一个预象，就是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雨和血从天上降下是不能回收的，必要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的人都得救。我们被给予机会，只有少数的渔民圣民愿意，那么基督徒也经验到这一个真实，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的这一个状况，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要面对即将要来的伟大可怕的日子，那非常可怕的那个审判。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有盼望，他愿意我们都能够把他的话当话，因为上主极其良善宽仁，极其慈悲，缓于发怒，诗篇103篇说的，他不愿意我们上亡，他给我们机会。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把他的话当话时，我们不需要在这么大的困难中才回心转意，我们要早一点来选择他，早一点就在至高者的护佑下经验到这伟大的日子，经验到他保守我们。当我们一向他认罪悔改，他就即刻宽恕我们的罪，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清流，他的宝血就必要洗净我们向他明认的所有的罪，洗净除灭，就是诗篇103篇说的，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就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有多么远，我们就不在那罪恶的审判中间的经验到的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而我们所经历的是神的审判，带着他的移民，带着他的圣徒，我们看到他伟大公义的审判，我们却进入他 永远的国度，他的国临近了，我们需要悔改。感谢主，以西结愿意承行神的旨命，让以色列子民都明白耶和华神他要做的事。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会审判，他也是至高的审判者。愿意他们都悔改，而主也打发他在末后世代的他的众仆人，愿意他的教会悔改，他赐给他的教会使徒、先知以及传福音的师母、教师，就是为了使得他的身体、他的教会进入成全。我们以感恩的心愿意悔改，进入他喜欢我们进入的那一个美好的状况。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下，我们却在他宝血的洗净下，我们是在他救恩里。愿他受光荣，愿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听他的话，而且把他的话当作话，用生命来遵行。一切荣耀归给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我再把时间交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天主是这么的爱我们，我们做的就是要转面向主。下面有感动的家人们举手分享今天我们领受的。我们首先有请家章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天主，主今天你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也看到在厄泽克先知书这里所说的，这些悖逆的、这些离开主的、这些杀害迫害主的仆人们的，主啊，这也是你跟你在向我说。我们知道厄泽克先知书他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在列王记下就是巴比伦王拿布高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从十月一直围攻到隔年的四月，将近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些居民，他们不能进也不能出，不能买卖，所以他们是在一个饥饿当中，在一个刀杀，在一个瘟疫当中的这样一个情况，是非常的悲惨的。那这也让我刚刚也读到在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一章的第十节，看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破坏、毁灭、推翻，然后要建设跟栽培的任务。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厄泽克先知书也对这些以色列人民说，你们要在异民当中被这些异民凌辱、耻笑、警戒跟惊骇，主他有说他为我们开一条路，就是一条悔改的路。我们也来看在路加福音的第13章1到15节，因为这比较长，我花点时间把它念完。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勒亚的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掺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里勒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里勒亚人更有罪， 才遭此祸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上网，或如死罗亚塔倒下而压死了那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同样都要上网。主啊，谢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二则课先知书，主的恐吓，主的易怒是实在是厉害的，实在是真实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也感谢你，主，你为我们开启这条道路，使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感谢天主，赞美天主。谢谢我的分享，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家章弟兄的分享。下面有请生伟和徐颖给我们带来你们的领受。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我还是先替圣伟弟兄来分享他关于今天这几节圣经他的感受和启示。圣伟总共分享了9点。第一点，荒野是教会的光景，荒野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指教会的人越来越少，使教会变得荒凉。第二点，饥荒是信徒的光景，讲台缺乏供应，信徒软弱无力，教会本来是粮食之家，却变成了饥荒。第三点，瘟疫是死亡，信徒应有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现在却是死的，只有活的基督徒才能够借福音生育属灵的子女。第四点，流血是教会有破口，使内在的生命不断的流失，流血也指受伤，当我们受伤时，我们的魂就显出来，血气特别的强，是属血气的基督徒。第五点，教会不但失去了和平，更失去了平安。第六点，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的荣耀，因为罪却带来羞耻感，不被人尊重，在人前没有见证。第七点，上主不断地借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话，可是他们不信，更不听，他们没有悔改，也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第八点，愿主在荒野兴起时代的弱汉，传讲天主的话语。第九点，愿饥荒如卢德传中的纳欧米，听到教会开始有食粮，使那些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次回到教会中。感谢主，赞美主。以上是圣伟弟兄的分享。那今天我在准备这几节查经的时候有一个领受哈，就是前几天我们在赞美敬拜时放了一首歌曲叫金色的耶路撒冷。当这首歌曲它好像是用希伯来文，然后也有用中文唱的时候哈，那个曲调一出来，它配了一些耶路撒冷现在旧城墙的那个照片，突然里边有一种很大的一个悲伤，就是真的感到看到这个场景就很难过。我不知道这个难过是就是不是我天然人本性魂里边的，我想是圣神感动的。就是这是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耶路撒冷所居住的居民是有怎样的神给他们的应许呢？可是如今在看到的时候，真的是那样的残垣断壁，那曾经是那么辉煌神的荣耀同在的地方，可是如今在看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曲调一出来就让人感到真的是很悲伤。那今天看到的这一个刚才我们也在说，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审判临到了，而且主是这样的，就好像没有回旋的余地。那所面临的这个成为荒野，就这个荒野我也看了一下，和这一些要被各种各样的饥荒瘟疫刀剑甚至野兽来消灭来灭亡的人民，那在上主最起初带给他们给他们的应许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在申命记的第7章第14节中说，万民中你是最有福的， 这是天主给以色列子民他所拣选的那些百姓给他们的应许，其实也是给他们的命定，是万民中你们是最有福的。那这一块土地呢，这一块土地在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15节，在旷野中我也亲自向他们举手起过誓，不再领他们进入我曾赐给他们那流奶流蜜之地，即普世最肥美的地方。那后半句就告诉我们，天主给他们所预备的是那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而且说是普世最肥美的地方，就是这一个最美的地方。那今天在以西结先知书里边所讲到的却成了一个荒野，这本是最有福的百姓，万民中是最有福的，结果却成为所有的民众包括路过的都成为了一个耻笑的对象，这真的是让人很伤感。那这一块土地天主给他很多的应许，也给到了这个土地上的居民，给他们的应许在申命记11章19节，那你说上主向你们祖先世许要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方，即流奶流蜜的地方得享长寿。第十节，因为你要去占领的地方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你们撒了种还要用脚灌溉，像灌溉菜园一样，但是你们过河去占领的地方却是一个有山有谷有天上的雨水所滋润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己照管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年首至年尾时常注目眷视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地方是主给他们好大的一个应许，是流奶流蜜的，是普世最肥美的，是他亲自照管的，是天上有雨水滋润的，而且天主应许他们有很多的祝福在这里面。可是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我当时在想我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哈，我在想是他们忘用了吗？忘用了主给他们的这一份恩赐吗？是他们轻忽了吗？是轻忽了主跟他们所说的话吗？还是说他们浪费了主给他们的恩典？还是说他们败坏了啊，败坏了主给他们的这一个应许，以致使得他们不能够来承受？那后来看到经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这是更准确的，就是比我自己想的更准确，就是在申命记的31章20节，因我领他们进了我对他们的祖先所赐许的流奶流蜜的土地，他们吃饱了吃肥了，却归向了其他的神，侍奉他们而蔑视我，破坏我的盟约。就是这个约是他们因着这一群人他们破坏了主的盟约，那前面用了一个词就是他们蔑视了我，这真的我就刚才看到这句我觉得很准确哈，这意思就是我自己想他们轻忽了忘用了浪费了或是败坏了，但是天上的这一位神他说是他们蔑视了他，废弃了破坏了他的盟约。那这一个真的是要用我们人的话来讲就是好像罪有应得哈，那是他们现今所遭遇的，是他们不是主命定他们要这样的，也不是主拣选他们要使得他们成为这样的下场的，而是说他们没有听主的话，他们就这样的蔑视了这一位天上大主君王他所讲的话，那承担这个后果，那就造成了今天的荒凉，造成了今天的他们的瘟疫灾荒饥荒啊，野兽，那最后的结局就是死。经上也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楚大哥一直就跟我们讲是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这一个死的后果刚才是舒大哥说还是谁说我有点忘记了，说我们真的很感恩，感恩天上的阿巴父派遣了主耶稣来，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但是主耶稣他来他要拯救我们。那舒大哥也提到了时期，就是世事有定时，圣经也讲了，他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44节的时候，当时他看着耶路撒冷他就哀哭他们，就说他们没有认出眷顾他们的时期，就是有一个是眷顾的时期。那在出谷记里边，当时以色列子民犯罪的时候，梅瑟替他们祈求，就好像摇动天主的手说，这是你领出的百姓啊，这是你的子民，难道你就忍心他们在旷野中死在这里，哎，让那些人外邦人说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到福地中吗？那后来主就听了梅瑟的祈祷之后，在出谷记32章12节那里就讲了一句话，说梅瑟说，求你息怒撤销要加于你百姓的灾祸， 十四节呢，上主就遂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祸。就是在这一个恩典的时刻，那天主他是真的是不听他一人的祈祷，他撤销了这个灾祸，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灾，而是天主他的怜悯他撤销了。那今天看到的这一段好像是已经天主没有余地了，他好像是就是这事是必定要发生的啊，以前我没有做过，以后我也不会再做，但是今天是一定要发生了。因为在厄泽克尔先知书17章24节、24章14节、36章36节、37章14节，就是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就是我上主言出必行。他是说出来的，他是必要行的。那为什么这里边就看不到了主对他们再有缓和的余地，撤销了他的愤怒呢？在欧瑟亚先知书13章14节，那里有一句话说，怜悯已经由我的眼前隐蔽了。就真的是事实有定时，要认出这一个眷顾的时期。那经上也说，我们要知道啊，抓住这个恩宠的时机，说天主他没有延迟他的应许，而是说他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悔改。那让我们有机会悔改，就像之前丽蓉见证他家的那个亲属，真的当他已经死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了。那当活着的时候，天主给我们气息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有机会悔改。刚才吴阳也在这里分享，他说看了这一段呢，感觉不单单是讲以色列子民的事，好像也是真的是预表着我们后来的这一群主所拣选的，这是教会，就是他的教会，那是否是行在主的旨意中，能够领受主的应许，还是说真的像这过去的以色列子民一样蔑视他，就说你们不可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那他拣选的子民却去犯奸淫，去跟其他的神行邪淫，那也会激起他的妒火啊，激起他的烈怒。感谢主，赞美主，愿这一位赐给我们恩典还有时机悔改的天主能够帮助我们，让人人都能够悔改，不至于丧亡。感谢主，赞美主，阿利路亚。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极可爱的主仆家人们的分享，真的让我们看到主是这么的爱我们，这么的爱我们，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转面向他。当我们转面向他的时候，主的宝血即刻就洁净了我们，我们就得着了生命。在我的生命中，主就让我看见，当我的姨妈真的主给她时间，让她当她转面向主的时候，主就又给她恩典的时间，让她得着这永生的生命。而另一位真的主不是没给他时间，主一样的极其慈悲给他时间了，但是还是那样的悖逆。当我们还是那样的悖逆的时候，就像若望末世录主仆一直在给我们讲，那个罪恶的杯满了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是丧亡，没有办法了。主不是没给时间，是给时间了。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他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主就拿掉了他的生命。真的，他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手术也做得很好的，还是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在最后我们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他的家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用了各种的迷信行为，完了还有人阻止我，告诉我说不要去管，因为在他们极其悲痛的时候不要去管这个事情。那我说我看见了，我该说的就要说，我不说是我有错了，如果我说了他们不拿掉，他们还要一意孤行的去那样的做，天主给人自由，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在那样的场合中，我阻止了两次。真的感谢主，感谢主。 下面的我做一个结束祈祷，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一起向阿爸父献上祈祷。我的结束的经文就是刚才接着家章弟兄，我准备的也是这个章节，路加福音13:6-9，他讲了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在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便对园丁说，你看，我3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你砍掉它吧，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园丁回答说，主人，再容它这一年吧，待我在它周围掘土，加上粪，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砍了。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这样的，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伸出你爱怜的手，不离不弃我们。当我们转面向你的时候，是的主，你放在我生命中的两个我的近人，你让我看到主，你是这样的慈悲，你是这样的不离不弃。当我们硬着心，还是一意孤行，还是偏行你的道路，那罪恶的榨酒池，当那个罪恶的榨酒池满了的时候，只能被砍掉了，只能被砍掉了。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在警醒我们，在警戒我们，在警告我们，让我们该停住我们自己偏行你道路的脚步，而转面向你。当我们转面向你的时候，你的宝血即刻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生命。当我刚才听到舒老师给我们分享的那位弟兄6月3号被主接走，当我听到的那一刻，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听到了他很多的见证，他的生命，他的这场好仗已经打完了，是打得那么的圆满。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曾经都在迷途中，亲爱的主，当你的光一来，当我们转面向你的时候，亲爱的主，我们就行走在你的真光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所有的感谢、赞美、恳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下面我们就用一分钟的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一起向阿爸父献上我们的祈祷。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丽蓉姐妹带领我们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常常听到他生命的话语。我们也把握每一个机会，在个人的读经里，在团体的查经里，我们都要来领受他告诉我们生命的话。